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故事说完了，说这个就骂这个毕支佛这个女孩子，就是今天这个，就是你这个女孩子，因为她供常常拿饭菜供养毕支佛，所以她能生到富贵的人家里来。但是又常常骂她呢，所以她的相貌特别丑陋。人都愿意啊，相貌美一点，那你就不要再骂人，不要再骂人，尽量的呀，不要说这个粗恶的语言，不要说谎话啊，不要说妄语啊，离间语啊，粗恶语或者杂秽语，这四种语言不要讲，不要这样说。你说这些啊合乎道理的语言啊，令人欢喜的语言，那你将来的相貌就会庄严一点。所以佛教的理论呢非常的圆满呢，说我的相貌不庄严不要紧，你重新开始创造，说好话，持戒清净，那么你不要发脾气，你的相貌就会改变的。不要说来生了，就今生就会改变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会生欢喜心，任何人都会生欢喜心，任何人重新创造自己的生命。但你要信天主教恐怕不行，你的身体是上帝给你的，上帝给你什么就是什么，你自己做不得主的。现在佛教的理论呢，权力在你自己手里头，所以我们呢应该要受了三皈以后要发慈悲心，发慈悲心呢不要杀生，不要偷盗，好，也不要邪淫妄语饮酒，这事情不要做这种事情，你将来的生命就会圆满，而有可能会升到天上去啊。好，升到天上，天上的人的相貌和人间完全不同啊，我们人间的人和天上的人不能比啊，天上的人是特别的美呀、不过女人男人都是美的呀，人间不能比的呀。所以我们要是啊多读经论呢、我们应该能放得下世界上事情，不必那么执着啊。那么这时候你努力的栽培善根呢，你就有希望会得圣道啊，那圣人的境界更是不可思议了啊。所以我们受了三皈以后应该发慈悲心，或者是受五戒，实在你做不来呢，你受一戒也可以，五戒受哪，受七戒，就是受二戒，受三戒，受四戒也可以。慢慢的修学佛法，使令自己的这个清净心有进步了，就可以受五戒，也可以修学十善法啊，也可以受八关斋戒，受布施戒，受辟邪戒、辟邪戒都可以啊。世界上事情没有决定的事情，都是在乎你的心。你现在认为你现在这样思想啊，我只能够这样子。但是思想有进步了啊，你就会有不同的思想，有不同的行为，有不同的决定了。以前因为很困难，现在因为这件事不困难，不是决定的。这是我们受了三皈五戒，受了三皈以后应该发慈悲心，应该呀、受五戒。这个发慈悲心这件事呢，如果我们呢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，那怎么办呢？也有一个办法，可以学习，慢慢的会发出慈悲心来。发出慈悲心怎么发法呢？有两个方法可以学习慈悲心。哪两个方法呢？第一个方法，我们学习佛法知道啊六道轮回的事情啊，我们学的《梵网经》说一些男子是恶父，一些女人是恶母啊。现在这个男人呢， 他以前多一生可能是我的父亲，那么我对他的恭敬心就来了啊，我就会对他发慈悲心，希望他不要有苦恼，希望他啊得大安乐，这个慈悲心就来了。你要是认为是这是我的仇恨的人，那慈悲心就生不起来啊。你观想这个男人，这人是我的父亲，这个人呢，这个女人是我的母亲啊，这也是我的哥哥，是我的弟弟，是我的姐姐，我的妹妹。那么你这个信赖的心就升起来，就会发慈悲心了。用这样的方法学习，不断的学习，就会发出来慈悲心。这是第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孔夫子说这句话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就是那个人呢，用同样的态度来对付我，我欢喜不欢喜？因为我要不欢喜，我也不要用这样的态度对付你，就是这样的嘛。你这样想呢，我希望别人对我好，那么我也应该对别人好，那么这个慈悲心也就升起来。当然这件事啊，要是我们只是心里稍微静一下，然后这样思维，这样观察，今天也这样思维观察，明天也这样思维观察，这个慈悲心会逐渐的会升起多少，会升起多少的。但是另外还有一件事呢，就是多静坐啊。你多静坐，用这个修止观的方法多静坐，多静坐使那心有多少定力了，有多少定力的时候，然后学习这个慈悲心就容易升起来。我们的散乱心呢，这功能虽然也是有力量，但是力量小，力量薄。要是心里面能寂静住啊，然后啊发慈悲心，力量大，那力量大的这个寂静住这个定啊，对我们有很多好处。好，这个经上说定有一种堪能性，堪能性啊，堪就是堪舆的那个堪，土字边加个甚啊，能力的能，堪能。这个堪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的能力特别强。比如说我现在感觉我的脾气很大，一有一点不如意，我的嗔心就来了。你说你叫我不嗔不发脾气，这是办不到。但是你要多多静坐，心里面有多少定力，然后再调伏自己的嗔心，就行，有这个能力，这堪能性就来了。所以这件事啊，都是说我同意你的说法，这件事有意义，是应该这样做，但是我做不来，你叫我做我做不来。但是你多静坐啊，学习这个禅定，这个定要成就多少的时候，这堪能性来了。这件事你说我以前做不到，现在我能做到。这个禅定有这么多好处啊，能调伏烦恼，能调伏烦恼啊，能够啊引人所不能引，能为人所不能做的事情，难行能行，难引能引，这个禅定能做到这些事情。所以这个我们阅读这个经论上啊，释迦牟尼佛啊不令人为难的，好，他说出了很多很多的广大不可思议的功德，叫你成就，不是令你为难的，他会给你一个方便，给你一个全方便。你要肯这样做的时候呢，这件事就会能，你就能做的，不是不能做。你像我们看这个十六观经啊，他先修落日观，好，修这个水地水观哈，这些观，他并不一开始叫你观佛像。观这个观世音菩萨大势至不是这相好光明的境界，他不是，他前面有一些啊，做西方落日如悬谷这些观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有个前方便。你立刻的观是阿弥陀佛那么高大的身像啊，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那身像，就观不来，我们的心力不可以， 但是有的千方便你慢慢慢慢你就能就能的，所以他都是有千方便的这样意思。所以我们学习发慈悲心的话呢也是这样子啊，一个是有的人呢就是能做到啊，他呀、啊、把这个他能正意念如理作意，感觉这样是合道理，他就能做到，有的人是的，但是也有人会有困难啊。那么你可以静坐啊，但也有人说我静坐有困难呢，我做不来呀、啊，这也是一个问题哈、啊。但是拜大悲忏啊，拜万不忏，拜梁皇忏，多拜忏，消除业障呢，也有可就能做到，啊，还是能做的。我现在这一段呢是说。我们皈依三宝之后要发慈悲心受持五戒，慈悲心不容易发，可以学习逐渐的学习就可以发慈悲心，发了慈悲心呢我们这个愤怒就减轻很低，就不会因为愤怒啊而造种种的罪业，成就功德会这样。我这一段就说到这里啊，现在说第二段。第二段就是我们佛教徒啊，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就是你在家的佛教徒和出家的佛教徒，在家出家有点不同，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愿望，是什么愿望呢？就是想要得圣道。想要得无上菩提啊，我想要得涅槃，要有这样的愿望。说我念阿弥陀佛，我不愿得涅槃，我念阿弥陀佛，大阿弥陀佛我就好了。只是在你这说是你误会了，大阿弥陀佛我干什么？还是这件事，还是到那里呀、啊？听阿弥陀佛说法，听观世音菩萨说法，还是学习般若波罗蜜，还是得涅槃？得涅槃但先得无生法忍，逐渐的才得涅槃，还是这样。我们在娑婆世界、学习佛法，我们没有念阿弥陀佛，但是我愿意读金刚经，愿意修禅，修禅干什么？还是得无生法忍，也是得圣道。这个目这个愿望彼此是相同的，只是我在这里在娑婆世界，我在这学习佛法得无生法忍，或者到阿弥陀佛我就得无生法忍，只是地点也得不同啊，愿望还是一样的，是无差别。我们应该呀、啊，学习这个，学习，这就是发菩提心呐、啊，学习发菩提心的意思。发这个菩提心这件事呢，说起来也不是容易的。发菩提心其实这里边要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对世界上的荣华富贵要有厌离心，你要有厌离心的，你才能够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一定这样才可以啊。比如说是我原来呀、我在三藩市住，现在我要到台湾来，那你一定是对台湾生欢喜心，对三藩市有厌离心，不然你不会离开那里。人都是这样子嘛，就这两个字，一个厌，一个厌离，一个心要，就这两个字。我愿意做法官，那你一做法官就是表示你欢喜这件事。那当然可能会过一个事情，心里有变化，变化又厌离了。我不关心做这个事情，我又欢喜做医生的。总而言之你就是这样的，一个是厌离，一个是心要，就是两个字。那么现在我们的所有的佛教徒啊，我虽然是才开始皈依三宝，我们讲皈依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问题，就是要对圣道发欢喜心，对世界上的名门利养啊这些事情啊要发厌离心，荣华富贵发厌离心。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阿难真的做了个梦，这个梦呢、就对佛说，说是做什么梦呢？我是梦见一个大象， 从那个这古代的时候那个窗户啊，就是那个木头有横的，有的方格，那方格很小嘛，一个方格一个方，现在也可能有这样窗户，方格是很小，那空间很小的，这是大象从那方格跑出去的，但是到最后那尾巴出不去，就被那方格挤住了，出不去。这就是我们感觉也倒是很奇怪呀，这个大象的身体很大嘛，那个尾巴很细嘛，这个粗大的身体呀，能从一个很小的空间就出去了，那个尾巴很细反倒出不去了，就做这种梦。那么对佛说这个梦，佛说这个梦不关于你自己的事情，是关于末法时代啊我的弟子的事情。我的弟子是什么呢？我末法时代我的这些弟子啊，就是比丘尼啊，能放弃世间的欲是很难很难的事情，这就是很难。但是出了家以后啊，名利放不下，名利和欲来对比，欲是最难放下的，都能放下，名利反倒放不下，就是那个尾巴很细反倒是出不去的。但是现在我是要说，我们所有的佛教徒，不管是出家的在家的，我们应该学习啊，欢喜成就出世界的圣道，要有这个愿，世界上的事情呢尽量放下，把世界事情呢看得它没有价值，这样才能愿力也会起来，不然的话这个愿力也很难起来。但是我在想啊，我在家的时候读书不多啊，但是出家以后我还是愿意读书，当然我是读佛教的经论，但是我也欢喜读历史，中国历史，我看了中国历史，我也感觉到出家是对的，出家是对的。我感觉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很苦啊，令人苦恼啊，我有这个感觉。我说一个故事哈，说一个故事，这个在春秋的，不是春秋，是战国，战国时代啊，在楚国，楚国有一个秦襄王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臣叫黄歇，这个人，这个人呢，我看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，读书很多，也的确是有智慧。智慧这个时候啊，秦国和楚国的邦交很好，彼此大家都很友善，友善的呢，而这个秦襄王呢，就派这个黄歇呀，保护他的儿子，就是太子的完美的完啊，把他就是送到秦国去做子，物资的子，这个子子。那么在那里这个时候啊，到了一个时期的时候啊，这个秦襄王有病，而且病得很重啊，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死掉了之后会怎么情形呢？这个时候这个黄歇呀，就对他的这个他所保护的这个太子完，对他说这些事啊，讨论这些事，应该回去，但是不是那么自由的呀。这时候秦国是秦昭王啊，秦昭王这个时候谁做相的？不是张仪啊，苏秦张仪不是张仪，是范睢。范睢这个人很厉害，而这个范睢呢和这个太子玩的很有交情，很好。很有交情，那么这个黄歇就对这个范睢说：“说是你对这个楚国这个太子玩，你们是有交情吗？”是的，我们的交情好。所以现在呀，楚王啊病得很严重， 应该放这个土太子丸回楚国去。回楚国去啊，他一定他做了王的话，他做了楚王以后，一定和秦国的邦交会继续维持他们的友谊，好，并且也非常的感谢你，他是秦国的将啊，这个范学的人，并且感谢你。如果你不肯放他走呢，他也不过是在简阳一个普通人就是了，一个布衣儿啊，那么他要不放他回去，那么楚国的秦襄王死掉了，就是你别人做王了，别人做王啊，我的哥哥在你们给我困住不可放了，我不同你做朋友了，那么你和楚国的这个外交关系就会恶化了，这样子呢对秦国有什么好呢？所以应该放他回去才是对的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范蠡因为也有道理的，就是把这个话就报告了这个赵王，报告了秦王。秦王说这样子，这个派这个黄歇让他回去看看楚王究竟是病的什么情形，回来报告我们再做打算。那么这样子，那这个黄歇这个人呢一想啊，秦王不放我们走啊，他是威胁我们，这件事对我们不利，这样子哈，你就是换了服装以后啊，假装成一个普通人的驾着车就回去，我在这里我不走，如果他触犯我，那我就是我这个命死在这里没关系，就这样决定了。那么等这个太子丸驾车回去的时间呢，隔了多少天吧，他知道秦国知道了也撵不上他了啊，于是乎这个黄歇就直接到这个见这个秦昭王向他报告，说现在的楚国的太子丸已经回去了，说我现在有罪，请你处罚我好了。秦昭王打怒，好，请你自杀，我为了杀你，请你自杀。这时候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范蠡就说啊，说是这个他黄歇呀、啊、是楚国这个臣，他这样做呢，这个不如放他回去好，放他回去呢，他还和我们会做朋友，好，如果杀掉他呢，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嘛。那么秦昭王这个人还算是有的理智，好，那我放他走了。回国以后，经过上个月，楚国秦襄王死掉了，这个太子丸就做了楚王，做了楚王呢，就是封这黄歇做相，封之为春申君，是这样的。这样子本来说，大家说他们的地方很成功啊，就是也做了王了，他也做相了，很成功。但是过了二十几年吧。这时候这个楚王就考烈王啊，一直没有儿子。黄歇呢就是找了很多的女人给他，也还是没有儿子的。那这时候啊，这件事啊，楚国人很多人都知道，很多人知道，别的人知道都没有什么行动。但是这时候楚国有一个由赵国来的一个人，姓李，叫李元，他知道这件事。这个人就是个书生啊，书生是很可怕的呀，不可以轻视书生的、我这话说的太长了哈。那么这李元这个人呢，就是从这个黄歇啊来给他做舍引，就是做客到他这来。就是当然这个书生是有智慧的人呢，吆喝这个谁和这黄歇这一天有事情吆喝他见面呢，到时候他不来，这个李渊他不来，过了吆喝的时间多久他才来。那么黄歇就问他，为什么你来这么晚呢？他说呀，这个赵国有人来啊，齐国有使臣来呀、来呢，齐王愿意娶我的妹妹呀、做夫人，去谈这件事，所以我就 就是耽误了邀会的时间了。这黄杰这个人单也是人就是这样的，说是那么你答应这些事没有，说没答应，谈是谈了但还没答应，说我可以看一看你的妹妹吗？说可以。这个李渊就把他妹妹引进来，当然李渊很会说话嘛，就送给黄歇了。过来不久呢就有孕了，有了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李渊就和他妹妹做一个计划，如此如此做个计划，做了计划以后啊，那么有一天有机会啊，这个李渊的妹妹就和黄歇说呀、啊、说现在楚王啊是很多的女人呢、都没有儿了，我现在和您已经有孕了，我知道有孕了，不如啊你帮我送给楚王，将来一会儿天老爷啊帮助我们生个男孩啊，你这男孩就做太子，就会做王了，你做了楚国的相啊，这个楚王对待你呀、啊，好过对他的哥哥弟弟、啊，这感情那么好啊。但是楚王呢，他要死了以后啊，他又没有儿，要是就是别的人来做王了啊，还能用你做相吗？而你做相做也是做了二十多年了啊，得罪人难免有得罪人的呀。说别人做王的时候，你的灾祸就来了啊。要是把我送给王的话，要是生个男孩做王，那个天下就是你的了啊，你看这好不好？黄歇大喜呀、啊，欢喜就同意了这件事，那么就把他妹妹就送给楚王了。说楚王当然不会知足的嘛，虽然你很多还是欢喜啊。到了时间，果然是生成一个男孩，生了男孩，楚王就虽然很小，就封之为太子。大概过了多久吧，这考烈王楚王死掉了啊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李渊这个人呢、啊，是个有智慧的人，是很有心机的人呢、啊。他会知道啊，他的妹妹一做了王，楚王的。后了以后啊，楚王就重用这个李渊了啊。李渊在里边用事啊，就感觉到心里面有点不舒服，恐怕这个黄歇呀、啊、会多心呢、啊，会对他不利呀、啊。但是李渊这个人呢、啊，很会愚弄黄歇的呀、啊。而黄歇里边的门客里边也看出了这件事啊，也和他明说了啊，将来李渊是你的敌人呢、啊。他将来楚王死了啊，他会杀掉你的呀。今天呢，如果你要能相信我，我去杀掉他，叫你的儿子做王，将来你还可以继续做相。黄歇不相信这句话，黄歇不相信，继续的和李渊的维持他们的感情。果然楚王一死掉了呢，就他在皇宫里面一个单独的一个地方，就设了一个祭，请着黄歇去，到那就把黄歇杀掉了。不但是杀他一个人，把全家都杀掉了。我看这个史记看到这里，我一天看到这里、啊、我昨天前天我又和冯先生把这借这个史记再看一遍。我感觉世界上事情没有好事情，都是令人苦恼的事情。表面上啊怎么样，实在都是苦恼的事情。我们看那个伍子胥的事情，也是因为女人的事情，很多很多造成了很多很多的灾难。所以我们应该啊，就现在眼前的事情也应该明白，世间是苦，荣华富贵是苦。这个当然有的人感觉到很快乐，但是实在是不是快乐，是很苦。我们从历史上看更明白的是苦，不是快乐。可是佛教这个佛陀对我们开示这个寿 苦不受，乐受不苦不乐受，是三受。我们说世间是苦这句话，但是佛说有乐受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是佛说有乐受吗？你怎么能说完全是苦呢？这里边呢，应该有个道理去讲一讲。这个道理讲一讲呢，又有一个故事啊。这个故事在《大乘菩萨论》里面有讲，在《涅槃经》里面有讲，说是有一天有一个人家里面呢，有人来敲门，来敲门了。来敲门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主人就来看有人来敲门呢，就去开门了。一开门一看见呢，非常相貌非常高贵的一个女人来了。那这主人就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说我叫大功德天呐。他说你有没有丈夫？说我没有丈夫。说你来我这干什么呢？说我给你增加财富，增加一切的快乐。啊，是这样的哈，欢迎你，请你到屋里坐。你到屋里将将坐下呢，又有人来敲门，又有人来敲门呢。那么这个主人又去开门，一看呢，相貌非常丑陋的一个女人。说是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黑暗。说你到我这来干什么呢？说我来这里啊，来呀、啊，给你制造苦恼，来消耗你的一些财富，叫你贫穷。说我不欢迎啊，这我不欢迎你来。这个黑暗女人说你的愚痴。说我不欢迎你，怎么是愚痴呢？说我告诉你啊，你里边的那个女大功德天那个女人是我的姐姐，我是她的妹妹，她到哪去我到哪去，你要欢迎她就得欢迎我，你欢迎她不欢迎我你愚痴。然后这个主人就回来，回到屋子里边，对这大功德天说，说门口那女人说这话，说是这么回事，说是的，我是姐姐，她是妹妹，她和我常是在一起，我到哪去她就到哪去，她常是我是常是令人制造一些欢乐的事情，她来了就制造苦恼，我们两个是不分开的。然后说这样的话我都不欢迎，肯定就走。他们两个都走了，然后这两个女人就到另外一家去敲门，敲门也是这样子，是这样子次第。所以那么那人就说，哦，我因为爱你的姐姐呢，所以也爱你的妹妹，闺蜜我不欢喜，但是你们互相唯一的关系，所以我也爱姐姐也爱妹妹，那请你们两个都在我家住。这个故事说完了，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这表示世界上的呀，这些有漏法、荣华，世界上的荣华富贵，令人迷惑的事情啊，不是完全令你满意的。你说是令你快乐，同时也令你苦恼。这个苦恼和快乐是分不开的，所以那个快乐也是苦恼。我们要是啊，静下来，读读经论。从佛菩萨的智慧的开示，从世界上现实的事情来看呢，世界上是这样的事情。你因为那件事令你很满意啊，但是那件事也同时给你带来苦恼。所以我们佛教徒啊，我们受了三皈五戒，要多读佛菩萨所开示的法语，就是经论。经论就是佛菩萨智慧啊，我们从这里啊能得到智慧，就是认识了世间是苦。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呢，我们的菩提心的菩提心就发起来了，就发动起来了，这个慈悲心也就发起来了，我们就会远离一些过失，成就无量功德，我们那个勇猛修行的这个意愿也就起来了，我们就能修修正道了。所以说啊，你打佛七呀，打禅七，我没有时间，是的，就是菩提心没有发起来啊。你要是认为世间是苦，出世间的圣道才是弱，你就有时间了，你就可以参加打禅七，参加打佛七，参加拜忏了，用功修行，你就肯 就肯做这件事了。因为你没有这个认识啊，不行，我没有时间，你讲经我没有时间来听，你打念佛经我没有时间参加，我现在要是有人请我去看电影我要去，这个菩提心没有发起来呀、啊，其他的事情都不行了，都谈不到了。所以应该呀、啊，我们皈依三宝了以后，应该多拜佛、多读经、发慈悲心呢，受五戒，认识世间是苦啊，然后这个菩提心才能发起来。这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，就是名副其实的佛教徒了，就不是勉勉强强的佛教徒了。我就讲到这里吧，阿弥陀佛。
大众皆苦，世尊感恩法师慈悲开示，在法师前三位敬提问句，
提问句好了，
阿弥陀佛。